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身为警察在客车上讲真相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警察，工作中虽然不能大面积的讲真相，但是我把我工作的对象都做了三退，也给几个同事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我还没有把班上的警察全部都劝退。1999年720之后，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残酷迫害后，我曾被绑架到看守所，被非法拘留劳教过。2004年，妻子因为承受不了当地邪恶之徒对我的迫害，把自己的工作从县里调到市里了，所以我每周都得通勤到市里去看望妻子和孩子。因为市里离我所在工作地能有100多公里，我得坐2个小时的车，于是我就开始了每周在客车上讲真相的经历。到了2009年3月，我被调到旅游区工作2个月，后来又被调回县里的交通部门的派出所工作。这样在车上讲真相又成为我每天上班和下班必须做的事了。我每次坐车时都是先发正念，清除全车乘客背后的邪恶，再去讲真相，往往能收到好的效果。另外，在车上坐着讲真相，往往要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，和坐在你身边的人有一个交流的过程，这就有了交流的切入，再顺势讲真相，对方就容易接受了。我在客车上讲真相已经讲了11年了，再次向伟大的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灵活讲真相。在客车上讲真相，我曾给农民、工人、商人、银行工作人员、小贩、开车司机、售票员、机关干部、老师、小学生、中学生、大学生、镇长、镇书记、副县长等人讲过真相。我举几个例子。给镇书记讲真相，这事已经很长时间了，我的记忆还比较深刻。那是一天早晨，我从市回到公安局上班，在车上遇到一个人，开始时我没太注意这个人，发完正念后，我看看这人，这人也看看我，我说：“你是哪个镇的书记吧？”他说：“你怎么认识我呢？”我说：“我看过你，但没跟你接触过。”他说：“哦，你在哪工作？”我说：“公安局。”“你听过公安局有个练法轮功的吧？”“那就是我。”他瞅瞅我没说什么。我说：“我学法轮功已经10多年了，法轮功不像电视上演的那样，我被迫害过，被拘留过，被非法劳教过，被关过洗脑班，还被几次开除工作。”他瞅着我不作声。我从法轮功给人带来美好上讲，从天安门自焚事件上讲，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不讲法律上讲，给他讲了1个多小时，后来就讲三退。他已经退休了，很高兴地三退了，还表示非常的感谢。给老师讲真相。我曾给一位中学物理老师讲真相，我先跟他随便的唠嗑：“你当老师多少年了？”对方说：“20几年了。”我说：“有没有不明白的问题？”他说：“也有。”我问：“地球为什么围着太阳转？”对方说：“那是万有引力。”常人就是这样的，他知识层不宽。那我就说：“电子围绕着原子核转动是什么力呢？”对方说不出来。我说：“现在都在形容飞碟，不知道飞碟突然间来和突然间去的原因。我看过一本书叫《转法轮》，这本书说得非常明确，包括空间的转换问题。而现在中共还在迫害法轮功，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，至少3800多人被迫害死了。至少65000多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活摘了，现在控告江泽民的控告状已经达10万多份了。最后我给他起了个笔名，三退了。 给大学生讲真相。坐车经常遇到大学生，跟他们谈话时我就问，你们学过哲学吧？对方说学过。我说，哲学讲物质决定意识，那你听说过毛泽东算命的8341吗？当时毛泽东算卦之后，谁也不明白，毛泽东自己也不明白，但是毛泽东死后，人都明白了，原来是毛泽东活83岁，在位41年。之后又讲贵州省的藏字石的事，就开始讲法轮功的迫害了，再劝其三退，一般就都退了。给工人农民讲真相，对工人讲协党官员腐败的问题比较好讲，因为有些厂子黄了，都是官员贪污造成的，许多工人下岗失业了，所以他们对社会是不满的，讲到腐败的问题，他们就会有同感。接着讲周永康等人的贪腐，再讲法轮功的遭迫害真相，就很容易接受了。大多数农民文化程度不太高，生活苦，但听明白之后就会三退，找切入点也比较容易。比如看到车窗外田地上的庄稼，今年的庄稼长得不错吧？对方可能回答你，行，不错，老百姓是靠天吃饭呢，天不好就吃不上饭了。对方说，是啊，但是老百姓吃不上饭了，那些当官的也不会有饭吃啊，他们得靠你们种地呀。以前农民在小队里干活，一年到头也剩不了几个钱，甚至还赔钱呢，咱们还得养家小，现在给孩子上大学都得很多的钱，但是中国的贪官他们可富有啊。你看周永康说冻结他家资产就有900亿，曾庆红家是600多个亿，对方说钱都被他们占去了。还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啊，每年拿出1/4的国民生产总值去迫害，现在法轮功不但没被迫害倒，已经传播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，只有中共在迫害。你看被绑架迫害致死的3800多人了，活体摘取器官已经65000例了，你说天能不解体他吗？再讲藏字石的例子，这样一讲一般就三退了。当然讲真相还有很多的事例，我就不一一的说了，就是找到好的切入点，可以任何的变换随意的组合，把事讲明白，让听的人幸福，能高兴的三退就行。当然还有许多讲不了的事例，我就没有提。二，在讲清真相中提高心性，在讲真相中有不断的提高心性的地方。我记得给人讲真相时，不搭理你了，离开你了，说些逆耳的话了，吓唬你，给你构陷到派出所的，问是什么单位的等许多干扰，你如何的看这些问题，那就得提高你的心性。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给人讲真相时，人总是问我，你在哪工作呀？有时我不敢说我是警察，就说在交通局工作。谁知他又问，你在交通局做什么呀？我不想说，但又不能撒谎，只好告诉他了，在派出所工作，是警察。他不问了。后来谁再问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，我是警察，在某某公安局工作。这样怕心去掉了，心性提高上来了，一切就都解决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其实有时以警察身份讲真相也有一点好处。有一次我给一个像黑社会的老大讲真相时，这个人手里拿2部手机，剃的头也很特别，我给他讲了很多真相，他就是不三退。他问我在哪工作，我就告诉他，我是公安局的，在哪哪工作。我说，这回你该退了吧？他连说，退退，还要请我吃饭。一次在给一个人讲真相时找不到切入点，就直接问其是否入过少先队，那人急眼了，你别给我讲，上一边去。我吓得不敢吱声了。事后想，修炼就是去人心呢，以后再有对我这样说话的，我就不害怕了。一会儿又给别人讲真相，那个吓唬我的人用眼睛斜着瞅我，那我也不惧怕他，还是给别人讲。 后来讲的人就退了。还有一次在车上，我讲真相被对方打电话到派出所，我还算冷静，那个人先下车了，没有派出所的人来堵车。我想，这是师尊的慈悲保护。还有一次车上人多没坐，我站着就给身边一个坐着的男子讲真相，没想这人急眼了，站起来喊，我不听你讲，不要跟我讲。我非常平静地对他说，你喊什么呀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告诉你好话你还不听，我告诉你，咱俩以后还会见面的，我还会给你讲的。说的那个男人不吱声了。作为大法弟子不能软弱，这也是我在讲真相中心性不断提高的结果。对这个人训斥之后，我再没有碰到这种事情发生了。我一般在穿警服时不讲真相，但后来悟到这样做不对。一天我到市里学习，打了个出租车，因为我穿着警服，一开始不想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，但唠唠嗑又讲上了，最后也给出租车司机做了三退。从此我穿警服时，遇到合适时机也照样讲真相，比如在车站执勤时遇到合适的人我就讲了。后来我干脆到车站乘车室座位上去讲，没事再找旅客唠嗑，唠上嗑就好讲了，就给讲退了。春运执勤时人很多，哪都是人呢，每天我都在讲真相劝三退，那时真是劝退了许多的人。我在车站工作时把经常接触的工作人员都给劝退了，有一个人我认为退他得费点劲，谁知就一顿饭的功夫他就退了。所以救人不能带观念。三，客车上讲真相多个切入点。我总结出在客车上讲真相的多个切入点，单刀直入。在最开始的时候，我问话都是单刀直入。你上学时都入过少先队员吧？他说入过。接着说，听没听过三退保平安的事？就是退党、退团、退队呀。接着就开始讲真相了，一般都能接受，但是对一些人也根本不接受，一说这话就不搭理你了。也有的说别给我讲了，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能接受的。现在我有时还使用这种单刀直入的方式，以天气冷暖寓意天象作为切入点。天气的情况如冷暖的变化、大雾弥漫、下雨下雪的情况、晴朗和阴暗的情况的变化，用此展示天意，从而讲真相。你比如说天冷时讲，哦，现在的天冷啊，你说现在天冷，天正不正常呀？有的说正常，也有说不正常的，冷就是冷了，这是天意吗？你看谁想把冷天变成热天就变不了，谁也改变不了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对方说是。我又说，你看毛泽东让人算命，给他算一卦，告诉他8341的话，后来他死了，人才明白该活83岁，再位41年，你看准不准呢？真的很准。再讲一次，我家原来不姓某某，后来算命算出来了，我家姓某某，爷爷过给姑家了，爷爷的姑家姓某某，所以就顺某某姓下来了。对方已经很相信了。再讲贵州的藏字时开始讲真相了，一般就都三退了。而有的人非常的相信预言，给他讲时他非常的愿意听，所以就给他讲预言。毛泽东的8341推背图中预言唐朝时，图中画了一盘21个苹果，第四个没有瓣儿，而唐朝实际是21位皇帝，第四个是女皇武则天。在对方信服时再讲宋朝邵康节的梅花诗，就讲到法轮功了，再讲下去对方就三退了。以天灾人祸、善恶有报作为切入点，从灾难上讲，你看现在社会上的灾难多多呀。你看前年某某县发生洪水时，多少人连房带人全给冲走，人也没了。我讲一个故事，清朝一位官员叫洪亮吉，敢于向嘉庆皇帝直言进谏。一天嘉庆皇帝将洪亮吉抓起来了，天就大旱，老百姓求雨也不下。嘉庆皇帝想，我哪做错了？天为什么不下雨啊？ 因为古代的皇帝叫天子，是老天的儿子嘛。天意如此，是警示皇帝做了坏事了。嘉庆皇帝一想，我把洪亮吉抓起来，我抓错了。之后嘉庆皇帝就写诏书释放洪亮吉。之后天降三天甘露，就是下了三天的雨。你看看，古代的皇帝做错了事，他自己得反思，而现在共产党做错了事反思吗？还说自己光荣伟大正确呢？你看看迫害法轮功的事，开始讲真相了，一般人都能选择三退了。从善恶有报讲起，一天坐车给一身边的旅客讲真相时，他说地里的庄稼倒是施肥施大了。我说什么都得适度啊，你是否认识某某某，他用炮崩鱼，把某某地方的一尺多长的大鱼都给崩绝了，最后他手崩掉了，你听没听说这事？这就像你说的做事过度，像施多了肥一样了，做过火了。你看现在江泽民，在全世界学法轮功的人都在控告他，为什么控告他呀？他对法轮功迫害不讲法律，下命令和中共相互勾结在一起迫害法轮功。亚太地区声援控告江泽民的人有35万，台湾有18万，香港有2万人声援法轮功控告江泽民。你说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中制造了天安门自焚骗局，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，多坏呀！现在有16万学法轮功的人控告他了。接着讲真相，一般就三退了，以手机接收真相、真相币等作为切入点。因为现在使用手机的人太多了，几乎是每人都有一部手机，所以在坐车时看到身边的乘客使用手机，你可以跟他说，你使用手机接到法轮功的真相电话吗？收到法轮功学员发的三退可平安的信息了吗？一般都能回答你，也有少数人不吱声的，但很少，这样你就展开讲真相了。还有听音乐的，用手机听音乐的人很多的，你可以说，打扰你一下，你愿意听什么音乐，或者不说这话，直接的问小的时候上学时戴过红领巾吧，这样就讲真相了。还有就是在坐车时买票时找的钱，就有真相币，拿给别人看，你看看钱上都是法轮功的信息啊，接着给他讲真相了。周围一切人和物都可以作为切入点。还有遇见学画画的人，问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人画的画作好吗？世界各地有许多的真善人画作的展览，画得非常的好，反映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情况时都被给予很高的评价，都是法轮功学员画的，你知道吗？接着就讲真相了。我在车上遇到几位手戴佛珠的人，几乎都劝退了。一次我在车上遇见一个带着佛珠的人，我就说，你这个佛珠太漂亮了，他说是他自己刻的，我说真的好。接着问他，那戴个佛珠有什么意义吗？他说不出来，就说是好。我说有吉祥如意的意思吧，他说也是。我说你看现在学法轮功的人告诉人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队呀，我说你听说过吗？他说没听过。我开始给他讲真相，后来连车上坐着他的妻子都退出来了，那个人非常的高兴，真是佛度有缘人呐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有时在车上坐着的人在睡觉，睡醒觉之后我就问，睡醒了晚上没睡好觉打麻将了？对方说没有啊，昨天晚上有什么事了？我说呀，能睡就好啊，困就难受不舒服啊。对方点点头。我说你看人睡不好觉不舒服，你要做不好的事更难受吧，对方很可能就瞅着你，你就开始讲真相了。在车上坐着，有时身边的人看着窗外，我说看着庄稼长得很好吧，对方点点头，是很好，老百姓靠天吃饭，如果天不好就不行了呀，对方点头。你看西游记里演的， 一个太守把玉帝得罪了，天大旱不降雨，老百姓求雨也不下。后来孙悟空到天上看到事情的经过，天上一个面山和一个米山，狗把面舔完，鸡把米吃完才能下雨啊。孙悟空把这事给破解了，天才降雨吧。对方点点头。我说你看，现在如果有天灾人祸的时候，中共从来都没有说过自己的错呀，都是他对。而老百姓跟着遭灾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因为你入过少先队，团员党员就是中共的一员，所以有灾难时没有触及到他时，老百姓就跟着遭灾呀。你看现在高官落马给定的是贪腐，其实是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好人遭恶报了，开始讲法轮功真相给其三退。小孩有时是讲真相的最好切入点，我在车上遇到过几次都在孩子的帮助下给人三退的。最有意思的一次是，一天我前排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孩，那小孩非常的可爱，看到我身边坐着的女人就笑，那个女人就逗小孩玩。我问那个女人，你们认识吗？那女人说不认识。我说你一定有好运。她就笑问怎么有好运。我越过这个话茬问她，你入过少先队员吧，接着给她讲真相。最后她非常高兴地退出少先队。我经常坐某镇的车到县里上班，都不放过任何机会讲真相。一次我坐车时，我就问身边的人，你是某某地方的吧？他说是。我说我姥姥也在那儿住，现在没有了，我都没有见过我的姥姥。现在你们镇上有一个治玻璃的，她是我母亲的姑舅侄女，她丈夫某某你认识吗？他说认识。这样姥姥就讲真相了。有时我给同事拿真相资料，就在车上看，坐在身边上的人有时也跟着看，我就说你看这消息就是法轮功资料上讲的，你听说过吗？你看看。一次我将控告江泽民的材料给坐在身边的人看，他看完之后很高兴地三退了。有时我坐在车上，无意中就能听到有乘客在讲病情的，有的还拿着检验的片子，就像跟我说一样。我就给他们讲当地各种承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得福报的人和事，之后讲真相劝三退。腐败的现象无论和谁谈起都知道腐败。从腐败上讲，你看周永康网上登出六个省检察院冻结他家资产是900亿，令计划家属是800个亿，曾庆红是600多个亿，徐才厚是16亿，古俊山是300多个亿，薄熙来向国外移走60多亿美元，和人民币是380多个亿。你想想，这些贪官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用掉中国1/4的国力，多少钱呢？都被他们给挥霍了。之后将法轮功迫害的真相给他们三退。楼市崩盘讲真相。我说中国盖的楼，海外的媒体报道，够30亿户人住的楼，中国什么什么地方盖的楼都没人住啊，什么什么地方盖的楼要住100万户，只住进去1万多户，人说是鬼城啊。本地盖楼，一开发商跟我说，你看看哪哪的楼，一个小区只卖掉10几户，盖楼的人还不上政府的钱，欠政府都几个亿了，太腐败了。然后开始讲法轮功真相，以法律溯江案为切入点，从法律入手，因为你得了解法律才行。所以我经常看律师给法轮功学员正义辩护的辩护词，跟懂法律的人讲真相才有力度。这个我经常给警察讲，因为我也是警察，所以就给他们讲。我记得一次给一个警察讲真相时，我说你看1999年720之后，民政部迫害法轮功时，把法轮功定为非法组织，而民政部下什么文件，要根据国务院的行政命令才能下发吧，而国务院对法轮功没有任何态度，那民政部不就是违法的吗？这是下位法影响了上位法。而公安部根据民政部的命令下达了6条禁令，民政部是违法的， 那他当然就违法了。而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下的司法解释，因为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解释法律的权利，而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没有解释法律的权利，所以两高的司法解释是违法的。而1999年10月间下的处理邪教的规定，也就是邪教法，没有一个字提到法轮功的字样。法律有一条明文规定，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，所以邪教法对法轮功不适用。而刑法300条呢，给法轮功学员定性为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，而法轮功学员散光盘小册传单没有把哪条法律给破坏了，但是就这样非法的处理你，不讲法律，这样他就明白了，从而三退。用法律讲真相还给林业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讲过，三退了。溯江案，也就是控告江泽民的案件，这个更好说了，对坐在身边的人说，你听说江泽民被全世界学法轮功的学员给告了，三个多月就有16万多人控告他了，这真是历史的壮举啊，哪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这样被告的？开始讲法轮功真相，给其三退。但是现在控告江泽民的事件，老百姓知道不多，有时讲起来还是不那么顺利。这些切入点不是固定不变的，也可以穿插着讲，讲一讲换到另一个切入点上去讲，灵活运用才能运用得更好。四，在客车讲真相注意一些事项。以上都是我个人在车上讲真相的经验，如果有人要做的话，也会有自己的做法，就是有一点要注意，不要轻易的串坐。我试过这种方法不太好，当然每个人心性标准不一样，也许对别人是适合的。再就是上车时看到有许多的空位置，那尽量选择一个空位置去坐，因为这符合常人的习惯，有缘人一会儿就来了，你就可以讲真相了。11年的客车上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有欣喜也有忧伤。欣喜的是有许多人能够退出来，而忧伤的是也有许多人对他讲的真相已经讲得很好了，但他就是不退，让人感到非常的惋惜。在讲真相中还有许多我不敢讲的，也要渐渐的突破。我努力在实修自己的同时讲真相，但也有许多做得不尽如意的地方，在修炼中不断的成熟，不断的提高自己，完善着自己的不足，会越讲越好。我也期望更多的人能在人类的大劫前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能留下来，有一个好的未来。感谢伟大慈悲的师尊，弟子要更加精进实修，多救众生，来回报师尊的慈悲苦度。
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一如金刚修大法，家庭改变万事兴，作者大陆大法学员。师尊好，同修好，我是2010年得法的，这5年的修炼历程感受颇多，有喜有悲，有苦有乐，现就修炼中的部分经历和体会写出来和大家交流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得法奇缘。在冥冥中，我从小就有很强烈的感觉，好像我在等待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2008年，我被人冤枉，稀里糊涂进了看守所，在那里我遇到了大法弟子。大法弟子向我讲了大法真相，特别是当听到大法弟子讲大法的美好和师父的慈悲时，我的内心深处总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撼和激动。我明白了，原来我等待的就是法轮大法，李大师就是我要找的师父。说来也神奇，在被冤枉关进看守所之前，关于法轮功任何负面的信息我都没听到，没接触到， 好像有人有意将我和中共对大法的那些妖魔化的宣传隔绝开了。但我却收到过一张带字的一元钱，上面写着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”。钱很旧，但当我念出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”时，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几个字，就把这一元钱珍藏起来了。所以我听大法弟子讲真相基本没有什么障碍，几乎说什么我就信什么。每天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好，越念越欢喜越开心。就这样，我和法轮大法结了缘，我暗暗下决心，今生必修法轮功。奇怪的是，自我下决心要修大法的那一刻起，总有不同的人到我身边说大法的坏话，说修了会这样那样的，还会坐牢什么的。面对这些，我的心从未动摇过。我心里还想呢，如果我真的还有坐牢的那一天，一定是因为我为法轮功说了公道话。我被关了一个多月，终因证据不足被放回家。出来我就想找大法师转法轮。面对茫茫人海，我不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大法弟子。于是我到莲花山去拜所有的神，希望他们能指引我找到真正的佛法。我还写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许愿条挂在许愿树上。在一年的等待和寻觅中，一天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我被男友叫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艺术博览中心的活动。一到会场中心，我好像被人领着到了一位女画家身边。我在看守所时，那位大法弟子曾向我提过这位女画家，夸她不但貌美高贵，还拥有女性内在的温婉秀丽。我也因好奇，曾在网上查了一下她的信息，我记住了她的名字和相貌，这份奇缘就这样巧妙地续上了。这位女画家先送给了我一张2008年的新年晚会光碟，看完晚会的当晚，我就梦到自己上天了，金碧辉煌的天宫，婀娜多姿的飞天，如郁金香那么大朵的金色优檀波罗花，这些从未见识过的天外奇景让我流连忘返，直到现在有些景致仍然记忆犹新。在我的恳请下，几天后我终于请到了宝叔转法轮。那天我特别的忙，回到家已是晚上11点左右，洗漱完毕，手捧宝书时，正好12点的钟声响了，一阵欢呼声四处响起。这一天是2010年1月1日，新年。我感觉这是为我欢呼，我生命的新起点从这一天开始。转法轮吸引着我，越看越入迷，直到第二天晚上，当快看完的时候，我不知不觉睡着了。我的肉身已经处于熟睡状态，可元神却非常清醒。我看到三个法轮在我的肚子上面一字排开，像风扇一样哗哗转，底色是白的。我还醒过来一次，当睡着时又看到法轮在转。看完转法轮，我深知这书的分量是何其的重，内心的激动和感慨很难形容。我活着不就是为了找到这部法吗？我好似生生世世都在寻找它，今天终于找到了。九元以前下世时的悲壮场景一下子在梦中重现，万佛下世时的坚定不移，悲壮浩宏，难以用人类的语言形容。第二部分，最爱我的父亲给了我一个大耳光。得法不到2个月，就被家人骗回家，逼我放弃大法，这真是个大官。从小我就觉得父亲是一座山，是我最有力的依靠。因为妈妈身体不好，也不会照顾我们，我们兄弟姐妹几乎都是在父亲的关怀中成长起来的。所以我很小就知道体贴父亲，和他聊天，因为我乖巧体贴，一家人中我最受父亲的宠爱，几乎我想要什么父亲都会满足我。如果父亲反对， 我也不会任性，而是听从。因此记忆中父亲几乎没有骂过我。谁知我一修炼，我不但第一次被父亲骂，竟然还第一次挨了父亲一巴掌，巴掌打过来扇了我一个大耳光。全家人没有人理解我，我内心的悲凉油然而生，悲愤交加。当时只记得师父讲的一句话：一个不动能治万动。见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。我死守着这句话，把那颗悲愤交加的怨恨心强压下去，不让自己产生负面的思想。明白那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，如果我放弃了，我家人就永远没有希望了。我只有在法中无所畏惧地走到底，才能有救度他们的那一天。最难的时候是差点被家人送进洗脑班。父亲看我如此坚定，软硬不吃，觉得我完全入迷了。再加上看到邪物的人搞出很多让人不理解的事，家人更怀疑我，去哪儿都限制我。当时真有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讲的百苦一起降的滋味。一直让我想不明白的就是，我是父母一手养大的女儿，我的性格和品性怎么样他们最清楚，更何况妈妈吃了那么多苦，受尽了人间的冷暖，才求得佛菩萨的怜惜，菩萨将我送给他，他怀了我，我的出生带给了他生命的希望。可他今天竟然全都忘了，不分青红皂白的和爸爸站在同一立场。家人对我修大法的态度和做法，让我理解了文革时期母女反目、夫妻成仇、亲人互斗的那种悲惨情景。被党文化洗脑后的人都不会理智地去查清事实缘由，不分善恶对错，只是听从中共打压的一面之词，就算事实摆在面前也不承认，无公道可言。家人的态度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，毕竟我为这个七零八散的家付出了不少，到头来我连有个自己信仰的自由都不被允许。我思考过，衡量了，结论是不能放弃大法，不管如何难，我也要修这部大法。于是我在心里计划着如何离家出走，家人如此对我，我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。只要能修炼，外面尽管是风吹雨打，我也在所不惜。第三部分，忍辱负重，承担自己的责任。就在我离家出走没有几天，妈妈中风入院了。听说爸爸第一次为我落了泪，我不能让家人觉得我修炼法轮功了，连家都不要了，对父母的健康不管不顾了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。见转法轮，我连家人都没挣过来，我怎么有底气去救别人呢？尽管父母对我修大法始终不能释怀，我还是决定接受父亲的请求，回家照顾妈妈。我要用行动告诉父母，我会兼修大法，但我不是个无情的人。正因为修炼法轮功，我变得更好。我还要用行动证明修炼法轮功的人是最好的，修炼法轮大法是亲朋好友最大的荣耀。我回家安顿下来，并找了份临时工作，这样我有个私人空间，以免24小时都处在家人的监视下。师父要求我们从好人做起，我觉得我所到之处就应该让别人受益。于是我改变了以前争辩的心，用行动代替说话。我和家人的关系也有了微妙的改善，左邻右舍我能帮就帮，出入都向他们问好，和老人家谈心，教导小朋友们要懂得行善积德、孝敬父母长辈的道理。渐渐的，我成了那片地方传颂的好人，大家都羡慕地说，我父母养的孩子就是好，懂礼貌又乐于助人。父亲听了心里很高兴，但是还是反对我修炼，没有弹劾的余地。妈妈的身体逐渐好转，不知不觉1年过去了。父亲看我虽然没有以前的尖牙利嘴， 但修炼法轮功的态度却一天比一天更坚定。一天，爸爸找我聊天，说很久没有和我聊天了。自从我修炼法轮功后，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和他谈心了。以前和他聊到半夜都不知道睡觉，我没有出声，在心里想，以后你会觉得我比以前更好。他沉思了一下，接着和我说，你知道吗？每天全家人都在想着怎么对付你，我对你已经没办法了，你走吧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一听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，我点点头。就这样，我开始了堂堂正正的修炼之路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第四部分，弟弟走进了大法。自从能堂堂正正的修炼后，我的弟弟和侄女儿还有父母在机缘巧合下都来到了我的身边。大法的美好通过我还有其他同修一点一滴渗透他们的心灵，融化他们那颗被党文化毒害的心。弟弟受益最大，因为我的关系，他能接触到不同的同修，他们会和他从不同的角度去谈大法的美好。渐渐的，他对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，不久也走入修炼。如今他对大法很坚定，因为根基好，对大法的理解和认识都超出一般新学员的认识。而且师父还赐给他一双慧眼，他能一眼看出这个人的品性、为人、性格特点。他还梦到我与他的前世关系，原来他过去世是我的儿子，难怪我对他的疼爱就如母亲一般，很能包容他。弟弟修炼改变了他的固执、任性和脾气暴躁、冲动的个性，也改变了喝酒的恶习，给父母带来很大的安慰。如今他孝顺担当，能把家里安排得很好。父亲很感慨地对从小看着我们长大的大姨说，我知道我这个儿子会变，我没想到他会变得这么好，让我这么放心。如今我父母逢人就说他的孩子如何孝顺，现在是如何的幸福，妈妈一见到我们脸上就挂着幸福的笑。虽然现在家里不宽裕，生活还是很紧张，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很充足，很幸福。我相信中国的那句成语，家和万事兴，确实是这样的。如今我们家有两人练功了，那佛光普照可想而知。第五部分，哥哥一家都变了。我的哥哥一直是家人的一块心病，他不但赌博成性，而且总爱占家里人的便宜，对外人大方，对家人小气，所以常常和爸爸为一点蝇头小利争得不可开交。再加上哥哥小的时候，妈妈病了好几年，家里穷得连锅都揭不开，父亲为了谋生不得不远离家乡往外奔波谋生，后来把妈妈也接走了，只剩下哥哥一个人在家，如孤儿一样，没人管，没人理，经常逃学，直到爸爸工作稳定下来以后才把他接到身边。期间哥哥吃了多少苦可想而知，从此也种下了他怨恨父母的种子。再加上当我和妹妹弟弟出生后，家里越来越宽裕了，我们三个几乎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弟弟更是被父母捧着长大，吃的自是家中最好的，哥哥心里更不平衡了。再加上爸爸性格冲动，处事极端，把利也看得很重，也是造成哥哥和爸爸的关系一直很紧张，矛盾很多的原因。哥哥和嫂子关系不好，经常为钱吵吵闹闹，根本不关心自己儿女的成长。侄子和侄女儿长期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，心情郁闷，都想早点离开这个没有温暖的家。侄女儿得了自闭症，拒绝和外界的一切人联系， 连坐公车还担心她会不会走丢了。我把侄女儿接到我身边时，她才16岁，但已是满脸的沧桑忧郁。我和弟弟经常鼓励她，用大法的法理打开她的心结。经过半年的努力，侄女儿终于恢复了正常，如今既坚强又活泼。有一次她紧紧地抱着我说，姑，别人都以为我不幸福，他们怎么知道我有多幸福？现在侄女儿不但懂事，而且能独立处理自己的事情了，自己赚钱供自己读书，不让家里人为她操心。侄子暑假来到我们身边，由于家庭和社会的原因，扭曲了他的价值取向，以为这世界上只有钱才能解决问题，没有钱什么都做不成。因为没有正确的人生观，他沉迷于网络游戏而不能自拔。虽然他很聪明，但却只是小聪明，处处事事为利出发的聪明，对人不宽容，对家人存有敌意，因而在外常常碰壁，事事不顺。我和弟弟就通过发生在他身上的碰壁事件，慢慢地引导他，告诉他真诚、善良、忍让是人应该遵守的处事原则和态度，常常给他讲大法的美好。在言传身教中，在我们温暖的呵护下，他很快转变了人生态度。在他这次回家之前，我感觉到他不想离开我，他忍不住地对我说，在这里我至少知道自己在干嘛。整个暑假他都很听话，认真学习画画，想不起来上网。尽管我和弟弟很忙，没太多时间管他，他总默默地在一边等我们，感觉和我们在一起心里就踏实。这让我想起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上讲法的法，我不是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？最起码你所带的能量场是对你全家人都是有益的，因为你是在正法修炼，所带的那种慈悲祥和的力量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的状态。这次孩子回去，哥哥感受到他孩子的变化，他和弟弟通了电话，讲了许多他自己过去的不是，表示今后要改变，要对家人好，对爸爸妈妈好。和哥哥谈完挂上电话，弟弟马上给我打电话，一听到我的声音就泣不成声了。他边哭边高兴地说，姐，我只是高兴地哭，刚才我和哥哥通话了，哥哥和我讲了很多，我等了这么多年，我不就盼着咱家能像今天这样吗？哥哥能改变，我们一家人就能和睦。我安慰他说，这就是佛光普照，这都是因为咱俩修炼了，师父给我们化解了历史上的恩恩怨怨，我们家才能有今天。弟弟很认同地说，是啊，感谢师父。第六部分，师父呵护着我全家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人练功全家受益，在我们家屡屡展现，师父时时呵护着我，也呵护着我的家人。去年海南发生了大台风，连有的烂尾楼都吹倒了，可哥哥在海口正对着风口谋生的房子却一点事儿都没有。那一天正巧就有一辆满载货物的大集装箱卡车停在他家门口，挡住了大风。还有我爸爸今年在为经营的农场扩路时，烧路边的草时引起火灾，烧掉了别人的两亩树林。林场的主人看到我爸爸年岁那么大还奋力灭火，劳累过度，而且肺部因为烟熏引起肺病复发，就一直关心爸爸的身体情况，要的赔偿也是最少的，仅仅1500元，这大大超出我们的意料。不仅如此，爸爸肺病复发住进医院，像他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演变成肺癌，情况是非常危险的，然而他除了肺有些炎症外基本没问题。我和弟弟都知道，是师父不仅帮我们化解了火灾的困境，也让爸爸度过了肺病这一大关。若没有师父的呵护，他这一关不堪设想。经过这一次事件，妈妈非常相信大法和师父，每天诚心的诵念， 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那天弟弟向爸爸和妈妈坦诚地说了他已经修炼法轮功了。刚开始爸爸有些接受不了，弟弟就问他，你是要以前的儿子还是现在的儿子？要以前的儿子，那我现在就变回你以前的儿子。爸爸不说话了，妈妈果断地说，我要现在的儿子。爸爸看到妈妈、弟弟和我都乐了，他自然也就默许了。回想这几年的修炼，要说的话实在太多，就先写出这一部分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吧。感谢师父的一路呵护，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和照顾，让我这个新弟子在短短几年跟上正法进程，成为一名大法弟子，有机会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，这是我的无上荣耀。何时？
这期的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